我哋系今年嘅2月18日开始启示录中览嘅，今日19日，8月19日，从2月18日至到今日，唔经唔觉足足半年啦。终于今日嚟到启示录中览嘅大结局啦。咁我哋照常用祷告去到天父嘅面前，然之后我哋就开始啦。尊敬的天父 Yahweh， 齐心献上今朝早利物浦教会送给你的感谢敬拜，多谢你半年以来你祝福了我们，将到本来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启示录逐步看得清晰，愿意我们不会辜负了你的心意，明白了启示录大概的内容，至死忠心，听到之后去实行，参与在你天国大计划里头，关心你所关心的事，关注这个世界的时局，圣经里面关于末世的预言，同心的多谢你半年来的祝福教导，恭敬的将到今日大结局都交托给你，恳请天父你的灵充满我们，掌管我们整个人每一个部分，得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吸收你要教我们的，藏在心里面，将到我们家里面的小哥家人都交给你，请天父你看顾祝福，身体还有不舒服的，有疼痛的，请天父你扶持，多谢你，阿们。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的第13课，今日来到启示录中览的大结局，不论是坐在我面前的利物浦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远方听录音的，都再一次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今日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首先去回答上星期的有人提出的两个问题，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呢，就正式进入这个大结局了，不单止是我们半年来中览的结局，也是启示录全卷书的大结局，也是全本圣经的大结局。首先呢，回答两个问题先。上星期有两个人问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我答应了今天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启示录第13章、啊、一开始的时候的，讲到第一只猛兽似乎是受过一次致命伤，应该就是死了的，但是那个致命伤又好翻，就令到全世界的人很震惊，都跟他去拜他。咁我哋就作初步嘅推測呢，所謂受咗致命傷，但又好得翻嘅呢，我哋推測依個係魔鬼撒旦所行嘅奇蹟，令到依個不法嘅人，傳統稱做敵基督嘅人，似乎死咗，但又好似從死裏面復活咁樣。我哋推測呢係想模仿主耶稣基督被天父从死人当中复活的奇迹，结果呢，全世界的人都很惊讶，去跟他，相信他，膜拜他。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这样讲，我们只需要留意到底有哪一个政治大人物受了致命伤，好像死了但又好像复活的，那就留意他，就咪可以识别到边个系敌基督，边个系呢个不法嘅人咯？咁去识别呢个危险人物，应该唔难噶。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大概或者30年前左右咧，梵蒂冈天主教嘅领袖啊，个教皇咧，就俾一个恐怖分子近距离喺个肚度开咗枪。当时咧，有部分教会嘅人就推测，梵蒂冈就是那个大淫妇，敌基督就是教皇了，现在中枪了，中枪之后又不死得， 冇过几多年之后咧，当年嘅美国总统咧，列根总统 Ronald Reagan 有一次开完会出嚟要上汽车之前咧，俾一个凶手近距离向住个肚打咗两枪。于是乎咧又揣测啦，列根总统系咪敌基督咧？咁样呢啲咁嘅荒唐嘅推测，我都讲过啦，我哋唔好跟，唔好去做。咁但系问题系，如果受咗致命傷又好翻唔死得嘅，咁睇嚟都唔係話好難去識別邊個人就係聖經所預言嘅呢個危險人物啦，唔係好難啫。但係聖經又話，全世界嘅人都因為呢個咁樣所謂嘅奇蹟咧，就信咗佢，跟咗佢。嗱，唔單止啟示錄咁講嘅，如果我哋記得主耶穌嘅教訓裏邊咧。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有讲咧，包括咗教会嘅真正属天父嘅信徒，唔系挂名嗰啲啊，真嘅信徒，因为呢个所谓奇迹嘅缘故咧，都可能被呢个人欺骗。哇！咁所以呢个问题就系咧，应该就容易识别嘅，因为只需要读个启示录，只需要好似你哋咁样参加个教会嘅启示录嘅课程。只需要熟聖經，又關心新聞時事，而家邊個人好似致命傷又唔死得嘅咧？咁你留意嗰個政治人物嘅咪得咯？但係點解聖經預言全世界都會被欺騙，包括真嘅信徒都有可能被欺騙咧？係咩嘢令到我哋雖然識聖經、學過啟示錄、知道呢段嘅預言，都有可能被欺騙咧？當時問問題嘅咧，其實就係阿輝啦。阿輝就推測咧，如果識聖經、學過啟示錄，都有可能被欺騙嘅咧，一定係同嗰個人嘅狀態有問題，一定係狀態有問題啦。到底啊，點樣先能夠防止自己俾呢只嘅獸誘騙呢？熟悉聖經，特別是啟示錄啊，呢啲末世預言可唔可以呢？熟悉聖經末世嘅預言夠唔夠呢？答案就係唔夠嘅，啊，睇嚟係唔夠嘅。以下咧，我同大家分享今日嘅頭幾段嘅聖經，主耶穌所講嘅重要嘅末世預言咧，就係馬太福音廿四章。23和24节咧，就系咁讲。到嗰日，耶稣话：如果有人话俾你听，睇下基督嚟咗啦，喺嗰度啊，或者喺呢度啊，千祈唔好信，因为到时候将会有假基督同埋假先知起嚟，大显神迹奇事。所以呢度嘅假基督、假先知咧，系包含咗启示录第十三章嘅嗰两只猛兽。只要可能嘅话咧。他们连被选中的真正的信徒都会被诱骗的。耶稣说，你们听清楚了，我事先警告了你们了，是不容易识别这个危险人物的，连信徒有可能都中招的，都中计的。到底为什么单单熟悉圣经都不一定不被这个人欺骗呢？到底点先至会唔被欺骗呢？同一段嘅圣经马太福音廿四章咧，如果你读落去下边啊，27、28两节咧，就有咁讲啦。主耶稣话：因为好似闪电点样从东方打落嚟地下，成个天咧一路亮透到西方，人子降临嘅时候咧，亦都会咁样嘅，好似啲闪电咁样喺半空中发生嘅。28节就好耐人寻味啦。几年前讲到嘅时候 ，Albert 牧师曾经解释过呢一句噶啦。28节，死尸在哪里？哪里秃鹰聚集？同一句咁样嘅说话咧，喺路加福音17章37节都有出现过，只不过有稍微唔同嘅。当门徒问你嘅降临喺边度会发生啊？耶稣答。身体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聚集。 鹰这个字呢，两处的经文都一样的，同一个字，不过呢，一个地方译做秃鹰，另一个地方译做鹰。为什么会做两个不同翻译呢？是因为身体、尸体这两个字是不同的。马太24章28节是尸体，路加17章37节呢是身体，身体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的，尸体呢是一个人死了的。这里的尸体呢，马太24章28节是指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假基督，这只猛兽外表好像是一个信徒、一个领袖，其实他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他是一个死尸来的。但死尸呢就会吸引到一些秃鹰了。鹰有几种的，一种是光头的秃鹰，他们不吃还是活的动物的肉的，他等到动物死了，秃鹰才来吃的。秃鹰呢象征着呢就是那些被将来这个不法的人吸引，哇一肯行神迹，这么厉害的神迹就会吸引跟他的这班全世界的群众，包括信徒。而路加17章37节呢，身体当然是有生命的，这里所指的呢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日驾着云朵从天降临，停在半空中，吩咐天使去聚集真正的信徒，复活去到半空中跟他会合。为什么译做鹰不译做秃鹰呢？是因为这些是有生命的，配得进入天国的真信徒。真的信徒呢会被真正的属灵生命，被耶稣羔羊的生命去吸引的。这些鹰不会跟着条死尸的。哪个人会跟那些死尸呢？是秃鹰咯，自己又没有生命。当这个没有生命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就会被他欺骗到了。所以怎样防止被不法的人欺骗呢？单单熟悉圣经，包括启示录，够不够令到我们不受欺骗呢？答案就是不足够的。单单靠上过启示录的课程是不足够的。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提我们学启示录动机不是只是好奇想知道答案的，明白了之后呢要忠心的实行圣经的教训，并且呢要常常保持清醒警醒，不断在灵里面祈祷，即是说状态要好，通过实践圣经，通过祈祷的状态要好。所以单靠圣经的知识是不足够的，咁就唔等於聖經嘅知識，特別係末世預言就唔重要喎。如果你連呢個啟示錄嘅課程都冇上過，同埋其他末世預言你都唔知嘅咧，都幾難警醒喎。你又需要警醒、祈禱同埋忠心實行，同時間你需要參加呢啲咁樣嘅課程，用功嘅學聖經，明白各方面嘅末世嘅預言，所以兩方面都需要。实行圣经，忠心警醒祈祷，同埋学圣经。启示录难明白，就唔等于我哋唔应该学。能够明几多就明几多，唔能够肯定佢系咩意思嘅地方呢，可以放心，因为系天父故意暂时咧隐藏起嚟嘅难明嘅经文啊。是暂时被天父隐藏起来的，到时候啊，他会通过他圣灵向那些忠心的儿女揭晓出来。那他说，今日我们觉得启示录难明的字句呢，不等于永远都难明的，有一天天父会将这些难明的真正的意思显露出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节，马太第十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遮蔽了，就永远都不再透露的；没有什么遮蔽了的，永远都不会再公开的，不会。 到时候呢，天父会将到我们需要知道的意思透露，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在暗中天父的灵给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要勇敢的白天讲出来，在房顶里面宣告，即是说勇敢至死忠心去传福音。不要怕，即使呢需要牺牲。但如果你看下上文呢，马太第十章的第十六至二十三节呢，有更多主耶稣重要的提醒。他说呢，你看下，我差派你们出去传福音呢，好像差派啲羊入狼群咁样。嗱，你哋要好机警啊，好似蛇咁样。但系呢，你哋要清白像鸽子。将来有人会拉咗你哋，特别嗰啲犹太嘅信徒会拉咗佢哋去公议会审佢，打佢哋，甚至去拉到去总督君王面前，要向他们同埋全世界嘅人呢去作见证。请大家留意22至23节啦。为咗我嘅名字呢，为咗呢个纯正嘅福音呢，你哋会遭全世界嘅人仇恨。但系只有嗰啲坚持到底嘅，先能够得救嘅。23节，无论咩时候，当害你哋嘅人从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镇逼害你哋呢，你哋就逃到去别一座城市、另一个镇嗰度，边逃边传福音。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完以色列的城镇呢，人子就会从天降临了。在这段重要的圣经呢，主耶稣讲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呢，有些忠心的人去传福音，有部分的人会将福音传回到以色列的，包括了一些以色列的信徒和一些不是以色列的信徒，或者是我，或者是你忠心的信徒会将福音传回以色列的。在主耶稣降临之前最后一段时间呢，也都是最危险的时间，有人追你们呢，你就逃走，边逃边传福音。你们都未来得及将福音传遍以色列每一个城镇，我就要从天降临了。福音最后的冲刺是发生在以色列的。所以讲回转头呢，不要怕启示录，很多东西都暂时都不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天父故意将到部分的预言暂时隐藏起来，现在我们学能够明白那部分先，学了这些作为基础呢，到时候呢，天父认为应该透露的时候，他就会给真正属他忠心的人去明白了。因此呢，需要用心去学圣经末世预言。大家记得当时学着彼得后书中览，彼得后书1:19，我们学过一段的说话，我们还有先知的话，即是预言，对耶稣降临这件事加以证实。先知的预言包括启示录，仿佛一盏灯照进暗处，即是说靠这些圣经末世预言能够渐渐越看越清楚。你们最好就要注意它，你们最好去学这些圣经预言，直等到天将破晓黎明了，神星在你们心间升起。一句呢是指到主耶稣降临的一种比喻的讲法，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学过一段圣经。因此呢，启示录1:3已经说了，哪个人去诵读这篇启示录的预言，听了明白了又去遵守书中记载的人呢，才是有福的，学了不去实行呢，就有祸了。学启示录的动机的态度不是说好奇的。来到这个地方呢，就算是答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熄了启示录都可能被欺骗呢？因为状态不好。如果有些信徒状态又不好，又不学圣经的呢，更衰。我希望我答到大家问题了。我离开这个第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提几个例子， 启示录有呢个字句，学完之后只系明一个含含糊糊嘅大概，真正嘅讲乜嘢咧，我哋系唔知嘅。有好多咁嘅例子嘅，比如话第九章一至到十二节，好似蝎子咬到人好痛嗰啲嘅蝗虫嘅灾祸咧，即使系第五个号角嘅声音啊，三个特别嘅灾祸嘅第一灾啊。咁到底呢个蝗虫嘅灾祸系指乜嘢咧？我真系唔知喎。迟啲就会知噶啦，适当时间就会知。而家学咗先。下一段咧就系九章嘅十三至十九节。九章十三十九节就系所谓嘅第二个特别嘅灾啦，就系喺好可能喺中东发生嘅，系幼法拉底河附近爆发一场嘅战争。系指咩战争呢？到时候呢，天父就会揭晓啦。十三章我哋刚刚学紧嘅一段咧，十三章第三节，猛兽受嘅致命伤又好翻，系指咩嘢呢？我哋推测可能系佢受咗重伤，应该死咗，就好似复活，但我哋唔肯定。到时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呢，你真正系忠心嘅话，你睇到新闻呢，就会知噶啦。又例如呢，第十三章嘅五至六节，第五节话呢，龙啊，即系撒旦呢，俾只兽呢有四十二个月嘅时间嘅特权，于是乎呢，佢就好嚣张嘅亵渎神啊，去开始迫害信徒啦。第五节，咁呢个所谓四十二个月嘅特权系指啲乜嘢呢？系咪真系有四十二个月呢？系三年半呢？还是系象征性嘅呢？暂时唔知道。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物出现，大权在握，有成四十二个月的时间那么长。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你真正是忠心的话，就会知道了。另外一段呢，就是同了十三章的十四和十五节，第二个的兽，即是个假先知，因为这个第一只的兽呢，这个敌基督呢，不是自己吹捧自己的，他还有一个助手去撑他，去支持他的，叫做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呢，就说服了世界的人呢，为第一只兽做了一个塑像，并且令到这个像呢懂讲嘢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再研究都是不知道的。但现在暂时学着先，到时发生呢，你真正是忠心的话，你就会知道了。同一个道理呢，是第十三章的十六至十八节呢，讲到他会要挟人要接受在额头或者手到呢，要打他一个人或者打一个号码。什么人啊？什么号码？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推测，但暂时不清楚的。是什么一种特别的信用卡的号码？是什么一种特别的身份证号码？是什么号码？我们可以推测，到时发生的时候，忠心的信徒就会知道了。同一个道理，六百六十六、六六六呢三个数目字啊，系指咩意思呢？圣经话呢个系呢个人物嘅数目嚟嘅，但系咩意思呢？咁你可以推测，但系暂时唔可能肯定噶啦。当呢个人物出现嘅时候，尤其是假如佢有英文名嘅咧，或者佢个名字可以用英文写出嚟嘅咧，或者其他语言希伯来文嘅字，英文咧嘅字母啊，同中国嘅汉字系唔相同的。英文的字母或者其他语言希伯来文的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值的。譬如说第一个字母 A 是代表一，第二个字母 B 是代表二，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值的。所以我们推测，或者当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将他的名字计一计每一个字母的价值，然后加上所有字母数值的总和，看看是不是666。到时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计到呢，或者是多一个线索了。但是能不能够肯定这个就是方法呢？暂时不肯定。所以我就举了这样几个例子，虽然努力学了半年，有些事真的暂时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天父故意隐藏起来的。到时候他向忠心的儿女就会揭晓了。最后一个例子呢，就是第十七章九至十八节。 17章9至18節，獸有七個頭，十隻角，七個頭呢，即是說七座山，但是呢，這七座山呢，其實呢，是七個的王，但是這隻獸呢，又屬於第八個喎。哇，這些這樣的言語怎樣明白呢？上個禮拜有另一個人呢，就問了第二個問題，這個就是第二個問題了，到底七頭十角，七個王，還有另外十個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推測，但暫時不可能知道是什麼意思，但當到發生的時候，可能我已經不在利物浦，你和我如果忠心的話，天父就會揭露，讓我們知道來去警醒。我們答完了第一個問題了，怎樣防備被不法的人去欺騙呢？我們要實行聖經，要忠心，要學聖經。咁啊，第二個問題就係關於啟示錄第十七章七頭十角係咩意思咧？嗰段啊，我哋馬上就會嘗試去明白呢一段。但係睇呢段之前咧，大家仲會記得進入十七章嘅時候，十七、十八、十九章一路去到二十章咧，我哋上星期學到大淫婦又叫做大巴比倫咧，原來係指對亞維天父的信仰變了心，不忠心的基督教。我們提供了一個證據，其中一個最簡單但是很有力的證據，就是當我們追蹤作者的思路的時候，從第十七章至到第二十章是講反對神亞維害人類的敵人會一一受審判被毀滅，排第一被神審判毀滅的是大淫婦。今日當中你們有人衝口而出就說，是咯，聖經說的嘛，審判要從神的家開始嘛。所以看來當時阿忠呢，他一聽明白了啟示錄的思路，他就找到聖經的證據了。聖經說了，神的敵人當中首先要受審判的呢，是基督教，是教會，是神的家，豈不是就證明了啟示錄所說的首先受審判的大淫婦就是基督教嗎？彼得前書彼前四章第十七節，使徒彼得這樣說，是時候了，審判必定從神的家開始。如果首先輪到我們那些拒絕順從神福音的人，又將會是什麼下場呢？如果好人得救進天國都這麼難，惡棍罪人的結局又將如何呢？第十九節，所以即使我們要受苦都是神的旨意。受苦的時候要將到自己交託給那一位最值得我們信靠的造物主，一條心繼續做啱的事，行事，不要放棄，不要灰心。所以這裡鼓勵忠心的信徒呢，不要怕受苦，要交託，因為誰是好人誰是不好人，神一定會審判，並且審判會從基督教開始。好了，就算是回答了第一個問題，那現在馬上進入第二個問題的時候呢，請大家打開啟示錄的十七章有關的那一段，即使是十七章的第九至到第十四節，然後遲些呢，我們再會關注十五至到第十八節。在我們去看這一段之前呢，首先我想大家去留意的呢，十七章七和八節出現了另外一句很耐人尋味、意思含糊不清的說話，我為大家讀出來，七和八節。天使對我說，你為什麼吃驚呢？讓我告訴你，這女人和駝著她的那匹七頭十角的怪獸的奧秘吧。你所見到的這怪獸呢，它先前在而現今不在，但很快要從無底坑上來，然後走向滅亡。 这个兽呢，世界的人民见到之后呢，大吃一惊。这只兽呢，它先前在，现今不在，但将来到来，全世界的人都会大吃一惊。之前它在这里，现在它不在这里，它将来它又会在这里。或者有两种的意思，第一种意思呢，有可能就是十三章三节所讲的，这个的人物呢，他会有一天受了致命伤，明明死了的了，但他伤又好了，他又活过来了，好像复活那样，行奇迹。本来就他好好的一个人嘛，就在这里，后来就不在这里，因为中了这个致命伤嘛，死了嘛，后来呢又似乎复活，那他又再回来了。所以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这三句离奇的说话呢，是呼应回十三章第三节的模仿耶稣复活的神迹，是同一件事来的。但假如是同一件事，但为什么又换了三句不同的说话来讲呢？并且重复了两次。所以有另一个可能性呢，这几句说话呢，和第十三章三节的这个所谓模仿死后复活的神迹呢，是不相同的，是讲着两样不同的事。是指什么呢？我推测，因为出现在第十七章的缘故呢，第十七章是关于第七个王啊、第八个王啊，和第十个王啊，他们之间怎样合作啊。于是有第二个可能的解释，以下是我的推测。第二个的可能性呢，就是这只的兽所代表的这个政治大人物呢，有段时间他在这里的，他是得势得到权，做一个政客，一个领袖，他在这里的。但迟一点呢，可能任期到了，卸任了，没得做了。打个比方啊，比如美国的总统或者第二个国家的总统，任期呢都是四年到的而已嘛。他在这里的时候呢，因为他在任咯。现在又不在这里，因为任期满了，他就要卸任咯，轮到另一个人做咯。后来又从无底生上来，可能他下一期选总统或者时候呢，他又再竞选、啊、又被他胜出、哦。所以曾经是当选，后来就卸任了，没得做了。后来呢又再竞选，又再赢，又做翻。这个第二个可能性是讲紧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的领导人曾经在任，后来又要卸任，没得做。后来呢又再上任。这个是另一个可能性，是讲紧政治的局势。我就现在马上就要去尝试回答十七章九至到第十四节的意思了。第九节就说呢，这七个头呢是象征住七座山，但是同时间都可以象征七个王，七个政治的元首。有五个已经没得做了，第六个呢还在做，第七个呢还未上任的。但当这个第七个终于上任的时候呢，他那个任期很短的。第十一节，那只先前在，现在不在，后来又会再来那只的猛兽呢，其实呢是第八个来的。只不过这个第八个呢，亦都是出自或者是属于先前的七个的。好了，当这个第八个上任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呢他的结局正是步向灭亡的。他是不法的人。十国又指什么呢？是其实讲着十个王，十个国家的元首，政治的领袖。但是呢，这十个人呢还未得到权的，他们几时才会得到权呢？他们要等埋这个兽，这个不法的人呢一起才有得权的。 当他们这十个人得到权的时候，他们执政只是很短时间的。但这十个人呢，下文第十七节就告诉你知道，其实是天父耶和华的旨意令到这十个人当权，并且一条心将自己的权柄都给了这只兽，令到这个兽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们这十个人加上这只兽这个危险人物呢，就会攻打主耶稣，但他赢不到耶稣，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着耶稣一起去作战的全福音的真信徒呢，也都不会被他们打败的。第十五节至十八节就说呢，虽然这十个的王曾经是很支持基督教，到后来呢都会很恨恶基督教，要令到基督教呢化为废墟。其实呢是天父耶和华将到这个意思放在这几个人当中，代神去执行神的计划，一条心的支持的基督，直至到神的预言全部都应验。第一，这个七个头是代表七个山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曾经打开个地图呢，全地球去找有哪个地方的首都呢是有七座山的，来去尝试推测是什么国家。我就不会去这样做，我暂时不知道这七座山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七个头呢也都象征七个政治的领袖。但是有第八个政治领袖呢，就是那只的猛兽了。这第八个呢其实是出自或者是属于头的七个的。这里有两个问题。请大家留意这个七个头象征的七个王，还有第八个呢，总共八个。他们这八个人到底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呢，一个很大的强国的呢，还是他们是不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呢？看来就是属于同一个国家了，因为这个第十一节给了我们重要的线索，第八个领袖呢是出自或者是属于头的七个的。看来这八个人呢，一是呢他是属于同一个国家，或者呢他们属于同一个政治的实体， The same political entity。 当然国家就是一个政治实体，但是不一定的，可以是很多国家组成一个联盟来的， political alliance allies。 譬如说欧盟有成28个成员国的，同样属于欧盟，但是呢是不同国家都得。所以这八个人呢，一是呢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譬如说美国或者英国德国，或者是属于同一个的联盟，我们不清楚。第二个问题就是个十只角了，十只角呢又代表另外十个政治领袖。我们可以推测头个八个人和后来的十个人呢是不属于同一个政治实体的，可能属于不同国家，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联盟。但是呢这十个人呢见到这个兽出现的时候呢，竟然甘心乐意一条心将自己有的影响力都给了这只兽，加强它的影响力。好，等我总结一下，这八个人呢有可能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可能不是，但至少有可能属于同一个集团，一个联盟。而那十个的角呢是另外十个政治人物，他们很有可能是属于另外一个政治联盟。总言之，暂时天父给我们线索就是呢，当这个危险人物出现的时候呢，他将会是第八个，然后他会得到另外一班十个政治人物朋友去支持他，令到他势力越来越大，影响全地球。暂时我们知道就是这么多了，其他那些我就不懂了。 我喺度观望等候嘅。讲开联盟呢 ，alliance 可以系政治嘅联盟、战略伙伴关系 （strategic partnership）， 亦都可能系经济联盟。我哋唔知道刚才所讲嘅联盟系政治联盟啊、战略联盟啊，或者经济上面嘅合作关系呢，我哋唔清楚。咁以下呢，我为大家提出一啲今日2021年呢个世界唔同嘅各与各之间嘅联盟，包括咗政治联盟、军事战略联盟或者系经济联盟。我哋而家居住嘅地方英国呢，同我哋好近嘅欧盟 （European Union, EU）， 本来我哋属于欧盟嘅，我哋脱欧啦，都只不过一年时间左右。欧盟就系一个政治联盟啦，成员国呢有28个。但讲到军事战略联盟呢，世界上最著名的亦都暂时最强大的就是北约了，北约全名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约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联盟，强大的美国加上欧洲差不多所有国家加上英国叫做北约，成员国呢有30个国家咁多。大家冇咁熟悉嘅呢，就係东南亚有一个政治联盟叫做东盟。大家有冇听过东盟啊？东盟全名叫做东南亚国家联盟。如果你冇听过呢，可能你需要多啲关心世界嘅时事新闻啦。英文叫做 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包括了中国、越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成员国呢有10个，可能这个巧合来的。今日世界我能够想到的联盟当中呢，唯有东盟的成员国呢目前呢刚才是10个、但这个巧合来的，不要以为我暗示后来的10个人更是东盟。当然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中国发起的，目前成员国只有8个国家的，叫做上海合作组织。有没有听过啊？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这个都是一个联盟来的，就由中国发起，苏联所有的中亚洲的国家一起来参加的。当然有英联邦 British Commonwealth， 成员国有成54个那么多的。所以除了国家之外，这个地球上有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的联盟的。当我们学习启示录17章关于7头10国，我们需要关注这些联盟的将会发生的事情。除了政治的联盟呢，还有一些非政治、非经济的国际组织的。假如第17章所讲的这些国和头，或者跟跨国性的组织有关的呢，我跟大家提一提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个跨国性的大组织。世卫啦，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世贸啦，世界贸易组织啦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啦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世界银行啦，呢啲都系跨国性某一种嘅联盟。咁到底呢啲嘢同启示录第17章有冇关系呢？我哋大家要拭目以待啦。一边关心圣经末世嘅预言，一边关心时事，好似一盏灯喺黑暗中照亮黑暗咁样，我哋要拭目以待，观察落去。咁而家咧，时间剩翻5分钟咧，我就要结束。终于而家我哋嚟到启示录中览大结局，亦都系启示录嘅大结局。 亦都係全本聖經嘅大結局啦。咁我哋一齊翻到去啟示錄嘅第21章。啟示錄嘅第21章，從第9節開始，至到22章第5節咧，就係全啟示錄嘅大結局啦。第9節至到22章嘅5節咧，嗰度講到新城新耶路撒冷從天降臨，嗰度有講到咧新娘準備好嫁人嘅新娘。準備結婚嫁人了，學了半年啟示錄，大家都不會很稀奇，新娘其實就不是一個女人來的，她不是一個人來的，是一個象徵言語來的。新耶路撒冷也不是一個城市來的，是另外一個象徵言語來的。新娘呢，象徵的是歷世歷代來自各民族不同的國家，歷世歷代所有真正屬於天父的，配得進入天國的所有的人，就是新娘了。包括在以色列人、中國人、英國人、不同的人，所有這些的人，就是新娘了。他們值得參加天父安排這場的婚宴，就是進天國的種快樂，這是新娘了。新耶路撒冷呢，亦都唔係真正一個地方嚟嘅。新耶路撒冷所象徵嘅內容呢，係大好多嘅。雖然包括咗將來天國嘅首都耶路撒冷，依段聖經所講，哇！依、這個城市呢，四四方方嘅，又大啦，又四方嘅，長同闊一樣咁長嘅，並且個城市嘅城牆嘅高度呢，同嗰個長同埋闊一樣咁長。长阔高都一样，哇！咁咪即系个四方盒咁样，点会有咁嘅城市嘅咧？系一个好古怪、好丑样嘅城市嚟嘅。咁问题系等长、等阔、等高咧，全部都系象征言语嚟嘅，无非系象征系完美嘅，冇缺点、冇瑕疵，系完美最稳阵嘅。里面嗰啲嘅城門是用真珠做啊，城市的街道是鋪曬金啊，裏面有一條河叫生命河，生的樹的水果呢，每年每個月都有水果生出來的，這些全部都是象徵言語來的。象徵些什麼呢？一個理想的世界，理想的人生，被改變了的理想的人类，这些所有的好人将会永远和天父在一起，还有耶稣。新耶路撒冷是讲一个这样的理想世界、理想人类、理想人生。虽然呢，也都包括了将来地球上面有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但其实是创造这个理想的世界。理想的生活、理想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呢？結束的時候呢，去看看第21章一至第4節。啟示錄的21章第一至第24節。接着我看见新天新地，因为之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洋亦都不在了。第2節，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从神而来，仿佛好像个新娘装饰停当，等候夫君，等他嫁了。第3節至第4節，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传出来说，你看看，神终于搭起了帐幕在人间了，神和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神要亲自与他们在一起，亲手抹干他们的眼泪，从此再不会有死亡了，没有悲伤，没有哀号，没有痛苦，之前世世代代这些旧的事，令人伤心失望的事，一切都过去了。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启示录向我们描写将来配得进天国的人在天国里头的生活情况大概怎样。人类改变了，再不自私自大，况且有造物主亚维在当中做天父，有我们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在里面做我们的领袖兄长，将来的共同生活是理想国、理想世界的生活。那启示录和全圣经就是这样结束了，大结局。祈祷结束，然后回来聊天。 OK， 我一起祈祷结束。亲爱的天父亚伟，感谢你啊，多谢你啊。学启示录本来呢，很多事令我们很害怕，很不明白的，哇，有很多灾难要坚持到底才可以得救。但是今天这课心里面又很开心，这样的大结局真的敬拜赞美感谢你。愿意这半年来启示录的中览成为我们的鼓励，更加成为我们和其他兄弟姊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意这段学习的时间成为我们的启发，令到我们比以往更加用心学圣经，实行圣经。多谢你这么多个月来的支持、鼓励、教导。我们只是开始了，我们还需要你在来的日子向我们揭露启示录的含义。感谢天父，阿们。
剛才我們看最尾那一章，我第一次留意到一件事，他說那個新耶路撒冷，那個新耶路撒冷有十個基石。
基石。
我很留意到那個基石有個名字，是耶穌十二個使徒。我留意到這十二個使徒，咁即係其中一個基石係猶大，咁猶大係耶路撒冷其中一個基石嚟嘅。
朱蓮講緊嘅係第二十一章嘅十四節，城牆有十二塊基石 （cornerstones）， 上面寫住咗羔羊十二個使徒嘅名。咁會唔會包括咗出賣耶穌嘅猶大呢？阿鐘啊，點解你覺得唔係？
冇呢個，係
咯。
哦。
因為重選咗嘛，明明喺 Acts 嗰度，佢哋咪即係 Acts 嗰度有講到佢哋特登叫咗兩個人出嚟再選啊嘛，咁所以應該就係新嗰個唔會係猶大。
OK。
同埋使徒就唔係猶大嘅使徒係咪？那個原文
是什麼？
我還
沒
有看。
使徒。
使徒。本來死了，後來沒死掉了，沒有悔改死掉了，給人拿去了。
是。
我應該第十二個應該是保羅。
保羅。
I am the least of the apostles.
到底係保羅呢，還是係《使徒行傳》第一章嗰位呢？馬提亞呢？
是这样写的，有没有可能都是象征性的？
可能都是象征性的，很有可能是象征性的。
是啊，十二节开始都有很多十二座门，十二位天使，十二支族的名字，十二块基石，有十二个名字，门徒的名字，使徒的名字，有很多十二个。
因为从十二节开始呢，有十二个门，十二个天使，以色列十二个支族的名字，十二块基石，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因为这么多次十二呢，看来阿忠讲得啱啦，都是象征的言语来的。十二个支族呢，是讲紧天国的旧约的部分计划，神的计划，旧约时期的计划终于又圆满达成了。神的下一段计划，即是新约时代的计划又达成了。所以以色列的支族是代表旧约时期的神计划，十二个使徒是代表新约时期神的计划。所以神全部的计划，天国的计划都兑现，都成功，全部胜利。我想到时不一定会见到什么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到底使徒保罗有没有份啊？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又要去追究启示录第七章的问题了。那到时的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族的名字是哪十二个呢？约瑟有没有份呢？被遗弃了的但有没有份呢？但如果是象征性的，就不需要追究了。